好，時候到了，倒數一開始啦。今日我得30分鐘嘅啫。嗱，不過我哋講嘅係約拿書，約拿嘅神咧係有，因為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慈愛。咁都俾多我5分鐘啦，過咗鐘都唔好發怒啦。5分鐘唔單止係非常之寶貴。如果你睇一場波，最後嗰5分鐘嘅補時，往往係勝利嘅關鍵。如果你聽我講到多，你都知道最後嗰5分鐘通常係帶我哋去到耶穌基督十字架嘅跟前，係成篇道嘅最終嘅高峰。所以唔好 cut 我最後嗰5分鐘。我哋開始再做一個祈禱。主啊，你幫助我哋喺今晚嘅時候一齊思想一個咁美麗嘅一段聖經。幫助我哋，因為我哋實在係要去思考嘅呢段聖經唔容易，有好深嘅層次。幫助我哋耐心嘅去聆聽，亦都幫助我哋嘅心去回應你在耶穌基督裏面偉大嘅救恩。再次感謝你，祝福我哋今天晚上每一個人。我哋咁樣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兩個禮拜之前，我哋開始睇約拿書。我哋嘅題目係亞非正傳。約拿呢個名喺希伯來文嘅意思係格子，而喺成個故事裏面，佢就係一個無厘頭嘅叛徒，佢係 rebel without a cause， and 所以我哋叫佢做亞非咧，其實係非常之貼切嘅。但我相信呢個亞非最後咧係有飛翻嚟耶和華嘅面前。所以亞非正傳其實是回轉約拿眼中的耶和華。今天我們有這本書是因為約拿回來將他自己的見證寫下來。約拿的見證好比一個4層樓高的恩典大廈，第一層叫做投奔怒海，第二層叫做 焚身如土如腹，第三層叫做麻衣回轉，第四層是憤怒求死，而最後在這個大廈的樓上起了個十字架，每一層樓結果都是指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這個才是名副其實的恩典大廈。約拿的見證好像一個舞台劇，這個舞台劇有兩個主要的背景，上部分的背景是波濤洶湧的大海，下部分的背景是沙塵滾滾的大城。如果你很留意去讀約拿書，你要發覺上部和下部其實是有少少倒影對照的，也就是說第三章和第一章其實是很像的。第三章第一節這樣開始，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約拿說：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如果你之前全來沒有聽過約拿的故事的，你會以為這個是一個新的使命，耶和華的話再次臨到他，給他第二個使命。但如果你回去看第一章第一節的時候，你會發覺3章1節和1章1節其實是完全一樣，就是差了一樣東西，就是沒有第二次，甚至第二節都是一樣的。簡單來說，你開始明白整個故事是講緊約拿第一次的使命是完全的失敗，於是他現在需要補考，他需要再次考試。我們說你拍戲的時候 NG 了 no good， 於是你要重拍。講到這裡的時候，如果你是關心約拿的朋友，你應該會擔心這個約拿今次會不會再歷史重演，會不會第二次又再失敗。為了要避免這個第二次的歷史重演，耶和華做了一些手腳功夫的。你如果去看第二節的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約拿第三章：起來把我告訴你的訊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你會發現耶和華加多了一句說話，是一章呼召他的時候是沒有的，一章就叫他起來向其中的居民宣告，但這裡加多他說你 make sure 你要做一件事，你要將我告訴你的訊息向他們宣告。這一句新加的句子可能是一個強調，是一個提醒，甚至是一種警告，約拿你不可以照你自己的理念去講我的訊息，你一定要傳講我給你現在的訊息。 你要體貼我的心意，不是你自己的心意。三章三節，約拿就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到尼微微去。你對比翻第一章的時候，他是起來跟住去了哪裡？跟住他去逃跑，他去躲避耶和華。但是在三章三節，他今次不同了，他不但只起來去尼微微，他還是怎樣？是照著耶和華的話起來去尼微微。不過人呢就去了，你都要問一句，那個心呢？他有沒有從心裡順服耶和華，於是起來去到尼微微呢？你擔心的是他會不會還是死性不改，雖然人去到但他心不在，結果重蹈覆轍。會不會在整個故事的最後，約拿仍然是那個大罪人大惡人呢？這個是你讀約拿書去到下半場的時候你不斷要思想的，是整本約拿書的主線，究竟約拿最後跟耶和華的關係是怎樣的。所以當你繼續去看尼利微的故事的時候，我要你一直在這裡想，其實由頭到尾這本書是關於約拿和耶和華的關係。你明白這個大的主線，我們就可以進入尼利微回轉的故事。很多人去看這個尼利微回轉的故事的時候都有一個前設，即是說你未讀之前已經有個假設。那個假設是什麼呢？就是這張聖經由頭到尾是講緊耶和華對外邦人的慈愛。你記得 Hesed， 我們上個禮拜講這個是最重要，耶和華的本質就是他對罪人的慈愛， Yahweh 的 Hesed。 有很多人覺得約拿書第三章就是講到耶和華愛外邦人，於是他差派他的先知去到尼利微城同他們傳福音，即是等於整本約拿書就是新約裡面的大使命，是吧？只不過現在提早了，在舊約裡面已經有個大使命的影子。不過當你仔細去思考整本約拿書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尼利微城回轉的故事其實只是整本書裡面一個非常之小的插曲。不單止是這樣，不單止它是一個插曲，而這個插曲其實不是對著你和我唱的，這個插曲其實是為了約拿而寫的。你和我呢就要等到約拿書第四章看完之後才知道，原來約拿從來沒有從真心裡面回轉的，是吧？當你看完第四章你知道它不行的。但我想問你一件事，就是你估耶和華知不知道？你估在約拿書第三章裡面的耶和華，當耶和華呼召他再次去尼利微的時候，耶和華知不知道約拿的心還是未平復的？耶和華知不知道約拿的心還是叛逆的？個答案就是他當然知道。於是耶和華再次差派約拿去尼利微宣告信息，聽住啊，不是因為他要救尼利微人，我遲些會再解釋給你聽，不是因為他要救尼利微人，而是因為他要救約拿。約拿差派耶和華差派約拿去傳遞這個信息，不是單單只給尼利微人，是為了給約拿。你有没有发现约拿所传的信息其实是一面镜子来的？当约拿告诉尼微人知他们的境况，他在上帝面前的境况，其实那个境况反射回来就是他自己的境况。现在有哪一个人如果再不悔改，他就要被上帝所倾覆的？不单止是尼利微城的人，还有哪个？约拿。所以整个他讲的信息是自己的倒影来的。尼利微人的邪恶的傲慢影回转头就是约拿自己的邪恶与傲慢，而最后尼利微城的回转，他们的谦卑 其实是耶和华心里面所想要的，就是见到他所爱的约拿会谦卑在他面前，会回转回来，以致他可以得救，好像尼尼微人一样。你要记住这个镜的图画，这样你去看尼尼微的故事，你才可以明白最后故事的意义。约拿书第三章第三节这么说，尼尼微是一座极大的城，约有三天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了。这里说约拿是一个极大的城，他要行三天的路程。这个三天的路程其实原文有可能可以翻为三天的拜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三天就讲到这个城有几大，要行几远，要由这里去那里，要有三天的路程。其实神学家相信呢，三天就不是讲紧距离的。原来在远古近东 Ancient Near East 的文化当中，当一个人要去拜访一个重要的城市，一个重城的时候，通常是需要三日的。第一日你去要跟一些、就是、有钱佬，跟那些高官去有儀式，有打個招呼，第二日進入正題，而第三日你就準備離去。這裡講到的三天有可能是講到尼尼微是一個眾城，而約拿去到這個眾城的時候，他需要三天的日子打通天地線，跟著將他的訊息傳遞出去。但第四節這樣講，約拿進城走了一天就開始宣告。为什么他走了一天就开始宣告？如果他照规矩，他是要第二日才可以进入正题，但他很快就进入正题。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事态非常严重，急不及待，没办法再等到第二日了。约拿的信息是再过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了，再过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了。你知不知道四十在圣经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四十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旧约里面，经常代表人与神有个很相交的、很特别的时候。不过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四十日在约拿书里面真正的意义呢，你需要下个礼拜回来，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件事。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有人说约拿故意很衰，淨係講審判就唔講福音，係咪？佢就係話你四十天要傾覆，佢又冇話俾你聽你可以回轉，上帝會乜乜乜你。有人咁話，但係亦都有神學家話佢哋相信約拿其實所傳遞嘅信息呢係一個中心嘅宣講嚟㗎。你記得前面上帝已經同佢講，你唔好講其他嘢，要講我俾你個信息。所以極有可能約拿呢度所講嘅真的就是上帝给他的那个信息。在中文里面就十二个字，在原文就五个字而已。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如果你熟圣经的时候，你会立刻想到圣经里面有另外两个大城的倾覆，是不是？所多玛俄摩拉，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审判一个城市要倾覆的地方，就是所多玛俄摩拉。所以如果当时的听众一听到尼尼微要被倾覆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很有可能好像所多玛俄摩拉这样去审判。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真的个情况非常严重，难怪约拿可能一入去没几耐就已经开始宣讲。约拿宣讲了几耐？宣讲了一天。你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大的城都说平时去都要去三日，为什么他只是讲了一日？当然有人讲觉得约拿根本就不要尼尼微回转，于是讲了一日就收档了这样。但是如果你看回圣经的时候，你发觉他为什么讲了一日就收档，是因为他一日的功夫已经做了整个城市。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 WhatsApp 那些东西，为什么传得那么快的？是吧？一日之内全城的人不单止听到这个要倾覆的消息，而是全城的人怎样？尼尼微人就信服神。第五节宣告禁食，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麻衣代表了他们深深的懊悔，由最大的到最小的全部穿上麻衣。不单止这样，第六节继续，这消息传到利利微王那里，他就从宝座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这里说消息传到利利微的王，圣经学者告诉他，当时亚述人的首都就不是利利微的，即是说这个利利微王大概是亚述人的王，他大概不是住在利利微城里面，即是说有可能是在四十日那之内，未被毁的四十日之内，个消息传到去他们的首都，而利利微的王听到这个消息，于是他做了从宝座上面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但我想讲多一样嘢俾你知，这消息传到利利微王那里，这个翻译咧其实翻得唔好嘅。如果你睇翻原文，就算你睇英文，你都睇到啊。一个更好嘅翻译应该系这话，唔系这消息，系这话传到利利微王那里。嗱，如果你咁读呢段圣经嘅时候咧，佢就唔系嗰个消息，唔系利利未人悔改个消息传到佢嘅王，系咩啊？系上帝嘅话传到嗰个利利未嘅王里边，嗰、那个话系乜嘢啊？再过四十天，利利未就要倾覆了。上帝嘅话传到利利未王嘅身上，于是佢即刻有一个反应，佢个反应系咩咧？佢从佢嘅宝座起来，话语嘅临到。呼召听话语的人要起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讲的什么东西、原来这件事呢在约拿书里面已经出现过的。如果你细读约拿书，你已经很熟悉这个旋律，就是当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听众要起来。这个不是国歌，这个起来的意义是什么？从你自己的宝座上面起来，跟住你脱下你嘅朝服，披上你嘅麻衣，坐在灰中，为你嘅罪而悔改。呢、这个系起来嘅真正意义。第一次上帝嘅话临到叫人起来喺边度啊？喺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嘅话语临到边个啊？约拿，叫佢咩啊？起来。于是约拿点啊？起来，喂，起来，走咗路。啱啱相反嘅方向，约拿如果醒目嘅时候，佢知道呢句说话系向佢讲嘅，呢件事系向佢展现嘅，话俾佢听，当上帝嘅话传到佢嘅耳中嘅时候，约拿应该点样？佢应该起来，佢应该脱下佢嘅衣服，佢由佢嘅宝座上面落嚟，披上麻布，佢要喺上帝面前悔改得救，但系佢冇做。相反，这个利利微王做了这些动作还没完，他不单止这样，他还叫人通告利利微全城，王和大臣有令，人畜生都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人和畜生都要披上麻衣，切切求告上帝，各人要回转离开恶道，离弃自己掌中的残暴。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旧约圣经里面的禁食，你发觉所有的禁食基本上都是限于人的，从来呢没有动物的，是吧？所以这个利利微的禁食很得意的，连动物都被加入。有人说呢，这个是当时的作者特意这样写呢，是要笑利利微人的无知啊。你要悔改真神，你都要似样一点嘛，做什么连动物都披埋晒毛衣呢？但另外一个睇法就是，当时的情景，他们深信上帝要反转这个城市到一个地步，他们危急到一个地步，连动物都要参加埋这个禁食。你看看这个禁食是怎样，他不单止是不吃东西，还要什么？不饮水。你知道这个很严重的，不吃东西几十日都没事的，但是不饮水就不行的，即是等于怎样，拿自己条命和自己未来那条命来赌一赌。如果你现在不做这件事，你以后死的了，没未来的。于是不如我们现在赌一赌， 我哋竭尽所能切切求告耶和华，睇下有冇可能会回转。但呢个王好知道，佢话我唔要一个表面上嘅功夫，我唔要你嘅表面上回转，我要你各人离开恶道，离开佢哋嘅残暴。佢哋最得人惊嗰样嘢就系一个好残暴嘅民族。佢要一个内与外嘅改变，要一个内至外嘅改变。就算你做晒呢啲嘢啦，都仲未知㗎喎。第九節，谁知道神也许会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谁知道 ?Who knows? 谁知道同约拿书第一章里面嘅船长水手一样嘅。谁知道，但我哋一定要切切渴求，因为唔做就死梗㗎啦。谁知道第十節，终于上帝，仁慈嘅上帝，慈爱的上帝，忍耐的上帝，给他们四十天去悔改的上帝，因为他们的离开恶道，上帝就改变了他自己的心意，不将他原本要降的灾降给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回心转意，上帝他们一定死。但是他回心转意之后，他都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回心转意的。但是因为他是仁慈的上帝，因为他是忍耐的上帝，他回转消灾，大团圆结局，皆大欢喜，收档回家，是吧？我们看完个故事了，看完个故事才是我们思考的开始。